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订阅突破79万人了。那这一个美国前国务卿哦，基辛格哦，是主导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历史性人物。他这两天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呢，如今的美中争霸呢，比当年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要更危险。美中的全面竞争呢，引发的是全球的军事紧绷，包含了日经媒体今天追踪报道，美日呢下个月的高峰会呢，拜登跟菅义伟很有可能直接发表联合声明，捍卫台海的这一个军事安全。同时呢，整个台海陷入的是准战争的模式。解放军哦，昨天出动的是10架次来老台。同一时间，今天事实上哦，包含了伯琉总统以及美国驻伯琉大使的访台哦，那引发了外界观察台美的这一个国际关系的提升。同时呢，美国跟印度的联合军演也是为了捍卫跟吓阻中国。同一时间，在金融市场上面，中概股全面肃杀，在美国挂牌的中概指标股，包含了百度、腾讯全面重挫，而且引发了避险基金、野村证券、瑞士信贷、连环爆，金融市场的相关曝险部位外传高达1700多亿美金，而这也使得相关的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的股价哦血流成河。然而同一时间，今天台股要挑战的是历史新高点，差了20多点。那这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6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立法委员林长佐，
敏光好，大家好。
再来是台大医师李斌医师，
大家好。
再来是宋承恩，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邱志昌博士，
大家好。
再来是吴文杰，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世聪刚刚看到的是布林肯最新画面，他说中国挑战全球国际体系，所以呼吁全球各界民主联盟抗中。那同时季新吉认为美中关系现在的争霸哦，比当初一次世界大战前还要危险。那日本的媒体直接追踪报道，4月8号拜登跟菅义伟的高峰会可能发表联合声明，捍卫台海军事安全。
没错，现在目前世界上分裂成两个大阵营是应该越来越明显，一个是民主阵营，一个是所谓的反人权的这个阵营里面，好，两个阵营互相针锋相对。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影片呢，是布林肯出席这个纽约啊，他们的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商讨所谓叙利亚人道的这个会议里面，他主持这个会议，那并且发表了相关的这个谈话。他的谈话主要内容是在于说，美国不会逼盟国呢在这个美中之间选边站，但是他也说他没有无意要这个围堵中国。但是呢，他认为说现在中国呢在挑战目前的包括说像国际的利益还有这个价值观。他就说目前这个体系虽然是说有一些缺点，但是是目前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美国跟盟邦啊要团结起来了，要抵抗中国企图分化还有挑战这个所谓的价值观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局势。好，这是布林肯的这个说法。那布林肯的说法说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事实上这个美国呢所谓的亲中派或是熊猫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基辛格。那基辛格我们知道当然很多说话都是比较偏向中国那一边的。他就说呢，目前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呢跟一战之前呢很类似，他甚至认为说比一战之前更加危险。那为什么会比一战之前更加危险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还有武器的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嘛。那因为一战之前来说的话，双方可能是常常会出现一些冲突，但是都后来都获得控制，但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个失控的这个状况。那因为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发展越来越先进之下，很难保哪一天不会发生真正的一个大冲突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说呢，现在呢要好好的这个要希望说美国跟中国呢能够就目前的全新的国际局势要谈成一个共识，然后要确保世界的这个稳定局势。那他特别提到，因为现在中国呢国力越来越强，那整个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美国想要用相关的这个方法去制约中国大陆或是跟他谈判，当然难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他认为在中国发展这么快速之下，美国很难跟这样的对手进行一个谈判。那当然了，美国要能够进行谈判的方式就是 继续保持他们本身的强大，但是他本身来说的话，对中美之间的关系看法是显然是比较悲观的。好，那除了这个季新吉跟菅义伟，跟这个所谓的布林肯的说法之外，现在日经新闻的报道是因为菅义伟即将到四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的时候，其实呢。日本的新闻的报道是说，他们这一次会有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会用这种说会后联合声明的方式确认台海稳定的重要性。第二个，他们会在双方针对北京实施的所谓的海警法，要共同提出所谓的反对的立场。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立场。那尤其是对台湾这个声明是非常重要，因为上一次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提到台湾，已经回到了1969年当时的这个局势。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是尼克森，那日本的首相是佐藤荣作，他们两个都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尤其台湾呢，对整个这个台湾安全对日本是至关重要。结果没想到在事隔约莫是40年之后，他们双方约莫是50年之后，他们双方再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好，那除了这个看法之外呢，因为日本目前的这个媒体或是日本相关的这个研究都认为说，其实呢，这个中国很有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当然攻打台湾本岛的可能性是比较低，但是其实入侵太平岛的可能性是很高，因为太平岛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美军要驰援也是比较旷日费时，所以这是有可能会做的一件事。特别是他们比喻到说，中国目前的这个战机在这个区域里面拥有是1250架，约莫是大概目前美国在这个地方部署的5倍，然后到了2025年，也就是4年之后呢，会增加到8倍的差距。那尤其是战舰方面来说的话，目前的这个差距是5倍，那未来也会扩大到9倍的这个差距。所以显然呢，中国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军力发展其实是相当强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各国现在都在这个增加这个本身的国防经费嘛，像美国就要求日本你要提高经费，另外一个就是澳洲。那澳洲他们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杜登上台，那杜登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反中派，那他未来也会提高这个澳洲的这个国防经费来遏制这个中国的崛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当然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伯琉的这个总统会述人来台湾访问嘛，那同时呢还有这个美国驻伯琉大使也来的，那这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这个意义。那会述人当然他就说呢，即使中国有跟他接触过，特别是在这个肺炎之后呢，他们有说要几千万的这个补助，那同时又说这个他们还给他下一个通牒令，就说机会有限哦，时间有限哦，但是他认为说其实盟邦其实有更多的这个，因为有这个道义问题啦，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跟台湾继续在一起。那当然啦，大家都说，他就举一个比喻，就说中国不应该先打老婆，让他再来爱你。他所以说，这个中国都用所谓的威胁利诱的方式，这显然是不对。那对，当然了，会述人有他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伯琉跟台湾的关系最后。幕后老大哥就是美国帮了一个非常大的忙，所以你看其实美国目前呢还是在想办法拉拢很多盟国来封堵中国。
好，那明姐，一方面台美关系有仍然更加紧密的同时呢，拜登跟菅义伟可能4月8号或者9号的高峰会，会后日本媒体追踪报道即将发表联合声明，要捍卫的是台海的安全，因为事实上台海如今是走到了准战争模式。
对，这个北京看到美日台加速在升温彼此的合作关系那这个非常的眼红，所以你看到包含像昨天这个到26号29、26号两天连续派共机来进逼台湾。那在这个29号这一次它有这一个10架次其实应该是10+2，为什么？等一下我来说明一下。好，我先谈说这个动作为什么接续来26号那天非常明显的，大家都知道说政治上它就针对美台的这个海巡合作备忘录那这个29号这一次呢，大家在想说那又发生什么事？那当然很明显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伯琉总统这一个会述人访台。那比较特殊的是说，美国的驻伯琉大使这个尼约翰也跟着访台。那这个是43年来等于说是这个美台断交之后第一次有美国大使访台所以这个东西又这一个踩到这一个北京他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事后，这个昨天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赵立坚又开始出来战狼的喊话，那就是强调说这个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然后同时也在呼吁说美方不要试图要突破中方的底线。所以在这喊话的同时，你看到同 一天就又有十架的攻击进逼台湾，所以非常的明确，就是我先前谈的，他建立的这一套武吓的模式，就是要让你美国对台这个却步，然后甚至是要企图分化美台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提升哦。那在军事上面来讲，看到其实这个有这个网友就这个军事迷有录到哈、哦，就是说像这个二十六号当天的那一次二十架的攻击扰台哦。还发现他的这空中广播，他的这个中共的飞官还直接呛、哦、都是我们的、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共这个真的是一个国际的流氓政权、哦、什么都是他的、哦、现在台湾是他的，未来日本是他的，以后全世界都是他的、哦、他野心非常大。那你看到就是说有益于这一个26号那一次高达20架，那昨天有这个所谓的10架次、哦、10架次你看它的航路、哦、基本上来讲的确也跟26号有一点区隔，就是说架次没有那么多，但是10架次中间包含4架的这个歼16还有4架的歼 10C， 比较特殊的是说有一架运8的反潜机，我们知道26号那一次它也有运8反潜机跟配合轰6K 轰炸机绕到台湾的东南面，但是那一次它没有进入台湾的 ADIZ， 但是昨天这一次它的运8反潜机直接切入你的东南角的 ADIZ、哦、等于说除了切西南角，现在也开始切东南角。那同时更特殊的是说，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也发布了这个从宫古海峡突出有两架这个运9，包含一架电侦机一架、哦、他们这个日本叫介绍机，基本上就是说预警机的意思。那其中一架它这个从东北方台湾的东北面这个南下之后再往上勾，那这一个等于说直直的逼近哪里，逼近日本的在台湾东侧大约莫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哦、然后在这个返回。那这个动作当然也非常的特殊、哦、因为我们看到近期因为日本直接明确表态，如果今天台海有事，日本防卫队也会去支援前来援台的美军，这个美日联合协防台海的一个态势非常的明确。所以这一次你看他共机又加派从北面来，等于也是对日本在进行一个战略上反介入的一个警示哦。那同时军事上那更这个不言可喻，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把它的航路这个包含像日本的跟台湾国防部的把它结合起来看的话，基本上它就是要营造一个从北面、从东面、从南面三面，然后连从西面，未来它也有可能战机升空情况之下四面来包夹你台湾的一个态势，来对你台湾进行一个战略威慑。那同时等于在某个程度我认为啊，也是在声援台湾内部的统派啊，就是在反美的情绪跟北京跟中国、哦、一致。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说我们在应对这一个攻击、哦、不断的进逼台湾，台湾的民众当然也非常的忧心，认为说是不是、哦、我们的军方有办法能够妥善的应对跟处置、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像国防部昨天到立法院报告的时候，有一份这一个专案报告里头其实有提到几个做法、哦、不过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这个张泽平他其实就是空军飞官出身，他对于这个攻击的状况他非常的清楚，那也特别强调说像26号那一次、哦、那一次二大批的这个高达20架战机单日一次、哦、进行对台的进逼的情况之下，他也这个直接公开讲说台湾在地面的飞弹有进行所谓的追歼、嗯、那这样的一个做法特别强调说绝对不会让攻击进入到台湾的一个30里内的范围、哦、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底线已经画得非常明确，所以解放军你可以看他这两次的一个大批攻击扰台，他基本上他会切进来 ADIZ， 但是他也还是不至于敢步步进逼，因为他也知道这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同时国防部公布的包含相关的这一个战备规定、哦、有一份这个叫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哦、这一份规定基本上来讲是规范包含像地面的防空飞弹部队或空中的这个战机飞官，他的任何在面对这个攻击进扰的一个状况如何处置、哦、近期是有做一些修正。那特别是说我们担心被他们消耗的情况之下，其实、哦、包含像我们过去本来有像这个 CIP 的战斗巡逻、哦、也就是说其实台海空域过去不管有事没事24小时都有所谓的在空机有战机在台海附近这个巡弋，那现在等于说如果附近有在空机的情况就近就直接调派，因为你看到攻击扰台它的一个时段已经开始从这个半夜到凌晨到这全时段的都有，所以等于说台湾在这方面等于就近在这一个巡逻区域直接派在空机，同时如果它来慢速机我们就慢速机应对，还有包含像地面雷达飞弹追歼这些都全面的一个配合，然后这一个如果过去来讲譬如说训练中的一个战机也可能临时被调派就直接抽离进行这个对攻击的一个监控哦。所以这个部分除了这些空中的防卫，还有包含像下个月汉光37号演习，今年等于说4月份电脑兵棋推演即将展开，那在7月份会有进行所谓的这个实兵操演，实兵操演的部分今年因为 军方的一个汉光演习，都是六八十三个军团轮流办，甚至外岛是这个澎防部等等。今年是轮到八军团，也就是在这南部军团啊，但可能会在加东战备道进行这一个战机的一个跑道演练，等于说这个防备解放军如果用大批导弹袭击台湾这一个跑道情况之下，有战备跑道可以使用，同时还有三军联合反登陆大规模的作战都会有。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解放军近期就是用这种军事威吓的手段，那企图达到分化美日台进一步合作的一个政治目的。不过整体上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反而他这样的大动作，以为美日台会却步，但是反而达成的是反效果，会让三方更加紧密的合作。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影响美国近代史的关键人物季辛吉，他影响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跟做法。然而他接受媒体的访谈，他直接说如今美中的关系全面的白热化呢，事实上比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更危险。那全球的军事战略专家判断，台海事实上已经进入准战争模式，所以日经媒体才会追踪拜登跟菅义伟的高峰会很有可能联合声明当中也要捍卫台海的安全，那同时台美关系更加的紧密也浮上台面化。
对，最近有非常多的美国非常明确而且很明显挺台的动作，我们分别来看。但是背景是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英国金融时报在周末所发的，他说中国现在动作频频，蠢蠢欲动，想要夺台湾的这个控制权。他的分析是说呢，美国非常担忧，美国认为说习近平现在呢跃跃欲试，想要探视底线，然后他想要建立他自己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成绩，并且呢为他的提供第三任的这个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呢提供的基础。那么台巡备忘录是3月25号在美国签的，就是美国的 AIT 跟我们的代表处所签的，好，就是他针对了台湾跟美国的海巡，就是 Coast Guard的合作哪些方面呢？针对海洋资源的运用，比如说中国的抽沙船或是非法捞捕，像很多越界的捕鱼情形，还有就是海上搜救的合作，那么会合作并且要能量来提升，共同加强印太的和平。所以非常清楚说不但只有海巡，而且是放在区域和平的架构之下。那么这件事情在台北26号有开一个茶会，那么我们的外交部长说呢，这个是台美之间有系统全方位的合作的一环。厉英杰，美国 AIT 台北的代表也说，这个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合作中间的一环，然后台湾的海巡是美国的理想伙伴。那么这个背景当然是中国在他也授权他的海巡海警使用武力，那么这件事情是引起国际的不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照片，通常我们认为说海巡是执法的，海巡就是说针对外国比如说渔船或抽沙船的违法行为，把他驱赶或者把他逮捕，然后所以他是一个像警察的情形，所以他并不是海军。所以但是中国因为他造很大的舰，很大的舰艇，并且让他上面可以有配备有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授权他使用，造成周边国家非常大的紧张。比如说你到底用海巡来应对他呢？因为海巡但是你的武力比不上他，还是出动海军，所以这件事情造成日本造成美国非常大的不安。我们发现区域间针对中国的行动非常有经验，就是我们的海巡，所以呢美国会挑台湾的海巡来合作，其实代表他战略的眼光。但是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海巡配备足够的装备人士啊。我们知道立法院明天会有一个联席的报告，我们要让海巡跟海军之间的这个能量，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能量提升，或是他角色定位能够有更清晰。好，第二个方面是台美教育倡议，这件事是29号昨天开的。昨天呢，厉英杰下到中山大学，跟我们教育部长共同主持的这个台美教育倡议。厉英杰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呢，美国现在跟台湾进行语言的交换，包括让更多的美国人来台湾学中文，也派美国的教师，叫做 ETA 计划，就是英语的教学助理，到台湾很多中小学来做教学助理，所以呢让美国人来台湾服务。另外就是让台湾的人可以去美国教中文，因为去填补中国因为孔子学院离开的这个空缺。另外燕姐还说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是政策，是国安政策。为什么呢？美国有一个政策就是去限制中国影响力， 然后帮助台湾更加的双语，更加的对于英语有熟悉，提升它是帮助美国的限制中国影响力。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依靠中文常常受到中国假讯息的这个操弄，而且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文也是美国人所需要的。第三个方面当然是伯琉总统访台，这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旅游泡泡，第二个面向是外交，因为同时来的呢有这位先生叫做尼约翰，是美国驻伯琉的大使，当然他是特任官，也是总统任命，就代表美国。这件事情是过去没有发生，是一件突破，因为他是现任大使访台湾。那么这个潜力呢，就是说美国其实不忌讳跟台湾的官方去接触，这个是在这个蓬佩欧解除了所有他这个过去自己施加的这个限制之后呢，美国更加明显的去做，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国务院的代理驻青金城跟萧美琴有会面，在国务院里头，然后他的驻 WTO 的这个馆长有跟我们的代表有见面，然后他驻日本的大使杨州也有跟我们的谢长廷有会谈，然后呢，并且呢，虽然过去这个在川普卸任之前的这个克拉夫特最后没有成型，但是这一次终于有突破，就是美国因为现任的大使访台，而且他呢这位先生其实非常有台湾的意思，他在听证会的任命中间呢即提到台湾，说呢他是台湾是非常战略重要的一个伙伴，这是外交的关系，所以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美国现任的大使会来台湾。第三个就是海巡合作，因为台湾跟伯琉之间有海巡的合作，美国跟伯琉之间有国防的合作，台湾另外在岛国中间还有诺鲁跟马绍尔都有海巡的合作，因此这一次是一个操作的模式，透过台湾的邦交国作为杠杆，美国的官方过来，并且有更紧密的合作，然后未来也有可能在这个因为安全情势的关系，可能有三方的海巡巡演，那么这个在安全的情势上也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注意的。
好，我请教林委员，今天当然美国驻伯琉大使的访台哦，是提升台美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跟里程碑，那另外一个全球的氛围是哦，北京对外的扩张跟侵略的主义乃至于全面战狼甚至流氓化的外交战略，引发全球的反弹，那这一回合呢跟北京对着干的是华盛顿的力量。
对，我想现在这几个月下来，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已经确定一件事了，就是说拜登对中国一定是会维持川普的这个强硬的立场。但是那我们接着要来看什么，因为有强硬的立场，但是作为上面可能还是会不同。那除了大家讲的说这个拜登会是结合盟友的关系以外，我觉得整个他怎么看国际关系，那就会影响到他怎么样去进行这个他接着的一些措施。那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本身民主党本来过去比较关注人权跟民主的这一些的这个面向。所以其实最近我们有看到这个美国政治学者 Diamond， 他在这个东亚论坛季刊上面，他的这一个评论其实就蛮能够切中这个拜登他可能怎么看待这个国际的局势、东亚的局势，以及他可能怎么应处。他里面其实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拜登会跟川普不一样，川普的外交政策他对的地方是在于他愿意转向到对抗这个日益威权化的中国，但是他不会去强调民主跟人权的议题。那这一点在这个价值上面去跟中国来去想办法去抗衡的话，这会是拜登的一个重点。那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他也讲到说，这个拜登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声望走下坡，他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子了，所以他会面临包括说在这个对抗威权主义跟保护自由之间，他会面临到一些挫折跟困难。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一方面要保护这一些民主自由的人士，那包括这个要想办法遏止威权跟独裁的这个扩散，但是他又要尽量的不要去直接挑衅中国，那这一点可能就会跟川普不一样。那我们刚刚稍早看到的这个 Blinken 他的一些谈话就可以看到，他会尽量讲说，我不是要围堵你，但是我要这个捍卫我们的这个国际秩序。所以在他们的这一个基本的观点跟论述上面会跟过去不太一样，那在他的行动上面就有可能会是尽量的去保护这一些民主自由。他有特别去提到，因为现在是亚洲的民主艰难的时刻，那他就细数了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缅甸的这个状况嘛，那已经结束了这个五年多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试验。那泰国大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才在支持泰国。所以他这个Diamond 他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亚洲的这个民主面临一个很艰困的时刻，那当然台湾我们面对中国的这个打压嘛，所以拜登他有可能会做的，他这个有可能会是 要美国跟这些盟邦乃至于公民团体、独立媒体，然后这些activists 这些民主运动者能够有一个合作跟支援，甚至于像香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要能够提供庇护，对他们这些民族人士能够提供庇护，但是他可能就会避免像之前川普这样子直接去挑衅中国的这一种手段了哈。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来看的，就是刚刚前面几位来宾都有提到，关于跟着伯琉总统访问台湾的这个美国大使尼约翰，他来访问台湾，当然这个是支持台湾的一个立场，但是这种台湾、美国、伯琉一起合作，那乃至于一起发表联合声明的这一种做法，其实不是只有针对伯琉。我们在过去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他不断的延续这种三方合作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除了台美的合作以外，他怎么样拉一个人一起进来，那让这个成为是一个伙伴关系，那这个可以慢慢的，包括在二月的时候，这个国务院他赞扬说台美跟圣路西亚的三方合作。然后以及三月的时候，台美跟这个我们的非洲友邦斯瓦蒂尼三个国家一起合作来去举办这个伙伴机会考察团。然后三月的时候，这个Blinken 他跟巴拉圭的总统阿布哲谈话的时候，也特别关心说继续跟台湾的合作。所以这些都是在落实他们其实之前这个通过的台湾法案 Taipei Act， 他支持台湾盟邦伙伴关系。那但是我这边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台湾，我们的真正的利益除了是这一些友邦以外，我们还是要强调包括像台美日乃至于美国在我们这个区域要这个建立的一个区域安全的组织乃至于合作，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架构下面，即便这一个区域都不是我们的友邦，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官方的这一个合作里面跟其他政府能够融入这一个区域的国际组织，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台湾应该要推进的重点。那最后呢，就是我想各位我想台湾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国家地位。我们的国家地位当然齁，蓬佩奥也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日前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国防部的五角大厦的刊文他也说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台湾的地位来讲，现在我们应该要稳住的就是美国至少已经认为，就以前他走一个模糊的路线，现在他愿意公开讲说台湾不是中国的，然后我们就应该要站稳这个立场。那这一点会是我们在跟美国交往的时候要一直确定，每一个官方文件不能再回到以前中华民国国民党时代，中华民国包括我们对南海的主张不能再讲十一段线等等，那个就会落入我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我们就是跟中国一起讲我们都是中国一部分。那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要这个守护的，继续进步。
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今年全球经济的处境跟疫苗的施打普及率有关系。在本地台湾 A 型疫苗现在接种的这一个人数，我快要逼近一万了。那我请教李丕哦，那目前为止传出来31件不良反应，有人哦打了之后发烧，有人头晕，有人心跳加快，心率不整，这一些都是正常反应吗？
这里面有一些是本来就可以预期的反应的哈，就。A G 疫苗在他临床试验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大概10%打第一剂会发烧，然后他因为发炎反应会引起一些细胞激素的作用，所以他会倦怠、食欲不振、全身酸痛。我有一个同事，他说打了以后，那个我转一下身，的背会很痛这样子。
那个是短暂的还是维持好几天？
一两天。大部分是两天之内就会消失的啦，所以我们所谓的不良反应里面好像就是很多大概都是 这一类的反应。那不过它的发生率好像比那个临床试验报告好像多一点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批打的都是医护人员，年轻的人打疫苗本来这个不良反应会比较多，就差不多将近30%的人都会有发烧。发烧比例蛮高的，可是烧高的时候通常它抗体产生比较高，说不定这疫苗打在台湾人身上抗体制造比
靠好
啊，靠好，跟有几的讲靠好，这是有可能的。那至于严重不良反应，就是说它的不良反应会导致住院，有生命危险，或会可能会造成残障的这些，这个就是比较特别一个，就是那个立即性过敏，我们叫 anaphylaxis。这个我们说所有的疫苗打了这个之后呢，发生率大概那个这种立即性过敏大概10%。那 A G 疫苗在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好像是10%-2%到5%之间的，有点上升。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医护人员打了以后就是发生这种痢疾型过敏，五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呼吸急促啊，接着喉头肿胀，身上起了疹子，可是休息一天以后就好了，嗯，他血压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到那个最严重的休克的地步了，所以算是还好。那其他的呢，
所以这一些反应都算是正常反应，都不算是你们
医
学定义的晕针吗？
都不是，
这样都不算晕针。
他不是晕针，他是真的是痢疾型过敏。嗯，我们看我们有去讨论过他的症状。嗯，那至于有一些的话，就是有一些是刚好碰巧发生的啦。嗯，像说心跳会乱跳，那个是他本身就有心律不整了。嗯，刚好他打了隔天又发作了，这样子的，那跟疫苗大概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有一个人打了以后皮下组织发炎，这个当然也没有关系啊，就在其他的地方发炎，不是在打针的地方发炎。另外有一些是发烧了以后，因为太紧张所以住院，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很轻微的反应啦，或者是说打了针以后因为发烧所以延长住院。嗯，定义上它是属于严重反应，那事实上它在我们看起来是轻微的反应。
好，那李P，加拿大还有专家说建议暂停55岁以下施打 A 类疫苗。
就之前其实已经有十几个国家暂停接种。嗯，后来欧盟就是去做专家的审视，然后去跟背景值对照。嗯，就是说我们现在打 A 剂疫苗的人呢，他发生这种什么血栓的发生率跟没有打的人去比较，结果他是说一般的那个所谓的静脉血栓是没有关系的。嗯，所以他可以继续打。唯一的就是说有一个叫 DIC 的弥漫性的血管内凝固，它的发生率是更低更低的，可是它好像比背景值高一点。嗯，所以他是说这个是一个警讯，但是必须要继续观察。那加拿大的话可能是基于说他本身打了以后的这个通报率好像比较高，所以他就自己决定根据自己加拿大的资料他决定暂停。嗯，不过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排除干扰因素的一个观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好像欧洲跟那个加拿大他看起来都是说他打了以后的这个血栓发生率比他没有打的那个所谓的背景值的发生率要来的高一点，不能排除疫苗跟血栓有关系。嗯，但是我们在专家开会的时候我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打的人是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很多都是女生，女生的话有一些就是会使用避孕药，或者是用那个更年期的时候会用荷尔蒙的治疗。
嗯，
这两个东西都会增加血栓的发生率。嗯，而且是在他们的这个访单里面都会有加注的警语，它的发生率并不高，但是它会增加它的发生率。那所以呢我们才会规定说如果有用荷尔蒙治疗后那个避孕率治疗的人，你大概间隔你要停用28天以后再来接种疫苗比较安全。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预防像加拿大这样的争议出现了。就其实你用的避孕药打这疫苗也不会怎么样，可是问题是你会把那个疫苗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的一个相关性呢变成混淆在一起的，你就变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个事实。其实我觉得说像台湾这样子打了以后，如果都没有血栓的话，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好像是试验结果，也不是真的试验了，就是观察研究观察结果证明说这血栓很可能是荷尔蒙治疗女性荷尔蒙治疗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所以在科学上来讲，目前我觉得还没有那个明确的那个证据显示说血栓是跟 A 剂疫苗是有直接相关的。
好，那李P顺便再跟你请教台湾本土的国产疫苗高端跟联雅今年夏天的进度。
对，他们都是想要拼在那个6月之前是不是可以结束他第二期的临床试验，然后就是紧急授权。那紧急授权的那个条件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公定的保护性抗体的标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台湾这两个疫苗厂都没有办法去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你去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几万个人他然后去弄个几亿元几十亿元的资金去研究，然后研究出来第三期做完以后已经是明后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大家该打都打完了，你疫苗不要再想要去卖给打任何人的。所以那个全世界其实世卫组织认定一个标准，它就是它好像是听最近的消息是说四月它说不定会公布标准，它就是用现在已经打过有效疫苗的人的那个血清抗体去研究一个去定一个标准。 达到这个标准以上就是有保护性抗体，其他所有的疫苗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这个抗体，如果它的抗体也能够保护达到所谓的保护性抗体的那个标准的话，也可以被紧急授权认定有效。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台湾疫苗虽然它的那个研究环境是蛮辛苦的，但是总是有这种抗体的一个国际标准来遵循的话，
嗯，
它还是很有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可以出来。
好，那我再请教你哦，一方面全球各国尽量的这个施打疫苗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在欧洲哦，比方说法国、德国，他们的疫情哦，这一个确诊的案例再度增加，那同时南半球的案例也在增加，那美国前 CDC 的专家跟官员他们判断全球今年这个时间点可能迎来第四波的疫情高峰。
我想什么事都有可能的啦，嗯，就是说不定是一个小高峰，说不定是一个大高峰，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不过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就是疫苗是预防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但它不是100%的万灵丹。
OK，
就好像说我们每年都在打流感疫苗，流感并没有消失啊，它只是疫情受到压制，使得生病的人减少，嗯，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漏网之鱼啊，嗯，就是你还是会有很多没有打疫苗的人，像我们流感疫苗只有 打差不多30%-40%的人嘛，嗯，那前年口其实只有 一部分的人打疫苗嘛，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的新冠疫苗打到现在为止大概顶多打个 10%-20%， 只有以色列那些国家是例外，嗯嗯，大部分的国家就还有啥，
嗯，
还低低的，然后已经得到自然感染已经有免疫力的也是10%-20%、啊，
嗯，
所以还是有超过很多人是没有免疫力的，所以病毒还是会传播。那在 这段期间我觉得就是疫苗普遍的接种，大家都觉得说哇我就要解封了，
嗯，
可能会疏于防范，
哦，
就是你还是不要忘记，
嗯，
遮口洗手 不摸眼鼻口还是要继续做。
我问你打完疫苗还要每天戴口罩吗？
就是你要看
那，啊，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我打心酸的，我打之前跟打之后都一样
啊，就好像投资有赚有赔，不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以后你投资了以后90%不是100%有效，啊，不是100%的那个病毒会消失啊，
嗯，
你要多重的管道啊，你还是要戴口罩，然后你要看你那地方有没有病毒，
嗯，
台湾没有病毒的话你就就是没有很人群拥挤的地方其实不戴口罩是可以，像现在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那你 有打疫苗没有打疫苗都是一样啊，相对的你都打了疫苗到某个地方去旅游，嗯，那个地方每天通报几十个案例几百个案例，你还是要遮口洗手不摸眼鼻口，因为
打了疫苗就算有抗体到某个地方，如果它的案例蛮多的
还是要
一直戴口罩，
啊，你只是检疫会放宽啊，
哦，
你就比较，因为你还是可能第一个你可能那个没有症状但是带的病毒回国，
okay，
啊，另外呢你的保护效果那个 Moderna 在Pfizer 再怎么好也是95%啊，不是100%哦，
万一你是那5%就倒霉了，
AG 的话是80%左右嘛，啊，就是还是会有感染的机会啦，而且呢，哎，你如果是说你有的保护力你去，啊，拥抱一个受感染者，大量的病毒会突破你的免疫力还是会得到感染，嗯，所以你还是要注意啊，像我们旅游泡泡你要注意这个，不是说，
欸，
啊，
照你这个讲法口罩可能要戴很长期的，
对啊，就是说有必要的时候戴了啊，像台湾的话目前是 OK，嗯，风平浪静是不太需要，可是真的是戴口罩就是使医生的生意变不好嘛，
嗯，
就是你所有的流感什么都顺便预防了，
嗯，
即使你去国外戴着口罩这些疾病都不会发生是蛮好的，啊，
好，我们稍后回来。在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同时，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哦遭受到全面的血洗，那引发了避险基金哦其中一个重大的金融风暴倒闭潮，那野村啊、瑞信啊好几个投资银行因此认列了庞大的投资亏损，但是同一时间台股真的很强哦，真的是不讲武德哦，今天事实上呢盘中还一度要挑战历史新高。
我想呢台股呢在目前为止 指呢是可以最强的这个股市哈，因为我们从这个16597下来之后呢，目前已经又攻到了这个16555。那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整个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哈。那我们看到说，台积电呢虽然一度哦跌到这个580几块，但是台积电的这个580几块之后呢，这个整个殖利率的这个阴影哈，还有通膨的一些议题等等呢，慢慢的逐渐得到一些厘清。而且呢，国内的这个资金呢，进来了。那进来了之后呢，使得这个价钱股价指数呢，开始呢往上盘。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即使最弱势的这个半导体指数哦，像联电还有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联发科这个股价，其实它只是一个横盘。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掉很多了，好像联发科已经掉了100块了，那联电已经掉到这个40几块了。那其实呢，整体来讲呢，它是一个这个横盘的一个走势。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只有台积电呢，微微的可能会向下这个探底哈、哦。那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当然是最重要是来自于这个殖利率的一个核心。那这个核心的话，使得这个美元指数哈、哦，这个不管你怎么提哦，一说哎，美元呢可能在2021年的这个9月的时候可能会收缩、嗯，那也没有说。来源也没有说怎么样，哎，美元指数呢就上来。嗯，那、啊、另外呢，这个美国，
但是台币很明显啊，台币这几天都看到28.5.6了。
对，台币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趋势呢是相当明显、嗯。那当然呢，美元指数跟这个台币是没有100%相关的、啊嗯，因为跟欧元1.167啊，它是比较有相关的。但是呢，台积电呢却。的低点呢，就发生在这个 Intel 的一个利空的这个消息，因为 Intel 这个新的执行长跟你讲说，哎，我要双轨进行，我自己要投资200亿的这个资本支出，然后建构7纳米的一个晶片。那这样一个讯息的话，使得这个台积电呢一度杀到了17块，杀到这个587块。左右、哦、那其实我们想也知道了，你一个 CEO 新的 CEO Intel 的 CEO 上来之后，他的 planning 他的计划一定不可能说把这个自己要做的东西说你帮我做、嗯、那这样 CEO 还干什么呢？ CEO 就下台了嘛，反正就下台去了、嗯、所以这样一个状况的话，使得这个台积电在 Intel 的这个计划宣告 announce 之后出现一个利空出尽、嗯、然后呢开始来反弹、哦、那开始反弹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台币，刚刚林官讲这个台币呢稍微有一点走平，而且呢有一点弱势的这个状况、嗯、所以呢你出乎意料之外哦，最近大那个代工的这个股票、嗯、毛3到4，
对，
毛利3%-4%的一些电脑的股票啦，笔电的股票啦，伺服器的股票啦、嗯、突然大涨、嗯欸、因为为什么？因为殖利率高，
对，从华硕涨到宏电，涨到人保，都是传统的大型台湾的电子股。
对，连坊间个股的这个新签啊、嗯，他说他要介入这个电动车，因为他有工程塑胶、嗯，所以他也涨。为什么？嗯、因为他股票的这个殖利率呢，高达6%多。嗯、那美国的这个10年期公债，它的殖利率呢是1.75%，最高嘛。嗯，那你这个殖利率6%-7%，那当然短期就追啊，这样一追的话形成一个群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保它的那个毛利率也是3点多啊，但是人保的这个去年的这个 EPS 2块多，那配1块多到一除，哇，6%，那赶快就第一根停板，那、啊、今天继续再涨哦、嗯。那另外有关于这个鸿海的这个 MIH 哦，发现很多这个代工呢有喝顶的现象啊、哦嗯。比方说像那个功能塑胶，我刚刚所举的这个新千集团或者一些纺织啊什么集团哈、哦，它纷纷的加入这个 MIH 的这个平台。那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嗯。那越来越明显之后呢，就发动了整个代工，因为鸿海最大。代工嘛、嗯、而且他现金最多6000多亿的这个现金，而且代工的这个毛利也很低啊，也小于10%左右。但是呢、这一波呢主打的，你可以发现到说其实主打的就是代工，从鸿海从80几块 一路涨到这个120几块左右。那现在目前为止呢，第二季的这个除息行情呢还是落在这个代工的这个类股，所以我们的指数呢并没有下来，反而是上扬哦。那这个殖利率代工类股加上原物料这个上扬，而且人家说这个长荣搁在那边，不知道原油会怎么涨，然后会搁置几天等等。其实这个只是一个 excuse 嘛，因为整整来讲的话，你原油库存不可能只有10天嘛。你一个国家的这个原油至少嘛一季或者是2季左右，所以 这样可以看到的是说，我们看到是这代工类股，还有类似这个通膨的这个类股，被市场呢当成一个题材，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呢来攻它的这个股票。像很明显的啊，这个情况，以前 TFT 啊，都掉到7块8块，没人买。去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呢不得了了，上到这个20几块，连秦创连那个友达都一样，而且呢，和硕就代工的嘛，都 Apple 代工的。那基本上呢，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汇兑的一些利益，所以说它的 EPS 呢也到了7.73啊，7.73是不低的这个 EPS 啊。还有原物料的这个建大，还有一些轮胎等等哦，他们的布局呢是非常的很清楚哦。像我刚刚讲的那些纺织类股或者是那个都是往越南移动，所以最近呢有几家投信呢发了这个越南的这个 ETF 呢发到爆。
对，
因为一发就第一天就满了，那大家都买不到了。那这个是新鲜的。
而且越南确实是这几年哦，这一个东协国家当中经济成长最快的，然后又有美国的扶植，然后这一回和新疆棉哦闹成这样子，很多代工厂哦，事实上哦南移的过程当中，越南、印度也都是相对受惠的。
对，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越南会成为第二个世界生产的基地的，
对，
这是没有问题的，代替这个中国嘛。
就是印度加越南会替代一部分的中国工厂。
对，这两个地方呢，替代这个中国的这个基地呢，算是蛮高的哦，所以说形成一个主流。那我们来看这个未来这个行情哦，第一个未来这个行情呢，台积电的营收非常好，所以说在营收哈、三月底结束，4月初4月5号公布营收嘛的时候，我想台积电的股价呢，应该是慢慢的，现在就冲着这个营收在涨的，所以说它慢慢的有到接近这个600块左右，而且极有可能呢在这个短期的这个缓涨之后慢慢的上来。那另外做 NAND Flash 的，因为这个日本的一些关系、所以说 NAND Flash 的那个涨升呢也在提高。那这个涨势呢是慢慢的这个明显的、从半导体的这个产业，从 NAND Flash 还有很多这个像汽车电子的这个晶片等等、他们的那个价格也在上扬。那这个对于主流类股在第二季的末的攻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第二季是最高峰、那你要回到一个主流的这个公式的话，势必要回到这个晶片的这个公式，因为你这个股利的这个题材呢，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所以这样一攻的话，那个16597呢会攻过的，
会攻过的，今天就差20多点要攻过，
对、我想再配合量的话应该会攻过的、那个就是这个瑞萨，因为瑞萨这个半导体呢是做汽车，
还有强茂昨天失火，
对，那个二极体呢昨天失火、所以说因为最近都在赶工啊、所以赶的这个有时候 SOP 也没办法 SOP 就24小时都在转、那你转了之后这个机器就累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些特别的状况，那特别的状况当然就是我冒个烟啊什么的、就是说火灾、那火灾的话、
火灾之后报价继续上涨，
报价继续上涨就暂停了一下、报价继续上涨、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订阅突破79万人了。这几天呢，北京的战狼外交变成流氓跟骂脏话外交，引发全球的反弹。同时呢，这一个国际的角力焦点放在新疆，但是中国党媒追踪报道呢，直接甩锅给美国。那中国党媒的说法是说，新疆之乱都是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哦。事实上呢，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呢，关于新疆的镇压史哦是血泪斑斑。然而呢，如今新一轮的国际角力的新战场呢，血洗新疆的同时呢，另外一个重要核心战场就在金融战，特别是川普留下了 SEC 要下架中概股的这一个 相关行政法令之后呢，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全面遭受到血洗，那同时引发了另外一轮避险基金，然后再串联到投资银行的金融体系的风暴，指标的标的哦，百度直接从300多块腰斩到100多块，爱奇艺是台湾的年轻网友最熟悉的，他一个礼拜前的高档97块，那这两天呢打到14块，几乎股价腰斩80%。好，整个在美国挂牌全面的中概知名指标的标的全面血洗的同时呢，美中的关系的恶化串联到华尔街，华尔街被点名了，包含了高盛、野村、瑞士信贷哦，可能这一回合都有庞大的相关部位而受伤。同一时间呢，美国跟印度也即将在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海空联合军演，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6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透视中国研究员，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次科技公司执行长林静。
大家好。
再次宋承恩。
大家好。
再次日本专栏作家福泽桥。
大家好。
再次文杰。
大家好。
再次财经专家翁伟杰。
大家好。
好，翁伟杰待会会更新这一次金融市场的血洗哦。但是呢，另外一个外界观察的是，国际政治现在角力的攻防战场在新疆，而北京昨天召开相关记者会。好，明老师刚刚看到的是北京为新疆哦召开的相关记者会跟央视党媒的报道，那党媒顺便哦甩锅给美国说，哎，新疆最近这么乱都是因为美国搞颜色革命，但是呢，事实上哦，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新疆的这一个遭受到的统治史就是血泪斑斑的镇压血洗史。
对，我们看到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国际上为了新疆这个选棉花的事件呢闹得非常大，大概最早应该是3月22号嘛，美国、加拿大跟欧盟这些国家呢对这个新疆的侵犯人权官员呢进行制裁，这个大概是欧盟这几十年来的第一次的这个对中国大陆因为人权问题而制裁。然后很快呢，大陆的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澎湃呢，甚至央视呢都出来做专门节目了，然后特别讲这事情。那我想大概真正火上浇油的是共青团，共青团3月24号呢发表了一篇微博，然后配了一些图，说什么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然后又把这个 H&M 那个消息拿出来这个再重讲一次。那很明显就在那边带风向。那我们比较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这次带这波带的这么强，而且他们去打 H&M 的声明呢是去年发的，我们上礼拜就讲过这件事情了。然后接着呢，这个好像官方觉得说这火烧的不够旺，3月25号呢官媒在点名了这个几百家的这些国际的这些大的纺织工厂呢，或什么这些时尚公司等等，闹得非常非常大，就搞了很多艺人就开始要纷纷切割什么等等。再来就是你讲的3月25号北京日报呢就开始出来说这是美国在那边搞颜色革命，就刚刚你在那开头讲的那张图。那么美国是不是在搞颜色革命，我们等一下回头再讲。我们先回头讲说中共是怎么统治新疆的。我记得过去在节目上我曾经讲过一次，我说你看中国大概这上千年来呢，就是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互有争斗。其实说起来呢，当然满清对于处理少数民族来说算是处理的比较好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满清跟着各民族关系，大体是满清呢进来打败了这个北方汉族之后呢跟北方汉族合作了。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们是跟蒙古是通婚的，跟西藏呢是这合作的，跟藏人是合作的。所以基本上是满蒙合作，先打败了北方汉人之后呢再往下打南方汉人。等到把南方汉人都解决之后，就开始处理一些少数民族，然后最后回头呢再去打这个打维吾尔人，就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疆。所以新疆的名字就这样来的。那么民国时候呢，这个满清的时候呢跟着少数民族关系不错，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满清自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他的民族关系呢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可以。中华民国处理这些，因为中华民国大家回想一下是一个比较弱的政权，他连汉人的地方呢都抓不太住，更不要说少数民族地区。大概我们把中国的地图拿出来，那么在东北有一条有个爱浑，然后呢南边有个这个腾冲，在爱浑腾冲画一条线呢，把这个中国切割成这个左右两半，那你们看到应该是这样看的，爱浑腾冲是这样切的。 这一半大部分是汉人，这一半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汉人大概占多少呢？占92%的人口，少数民族占不到10%啊。请各位听清楚，土地呢大概差不多55%-60%左右，甚至可能再大一点点。但是呢，汉人土地比较小，但汉人人口密集的多。而中共是中国历史上面处理少数民族呢比较残忍的一个政权。
嗯，
我刚刚讲说民国时候，民国是一个比较弱的政权，所以民国对少数民族呢采取比较优容、比较包容，甚至采取羁縻的政策。这就我们在汉唐以来讲说羁縻抚州，羁縻抚州呢是同样意思。所以当时我们不讲说西藏、蒙古两地方嘛，不敢直接建行省嘛。这就是一个版本，这就是一个比较早版本的一国两制。当然，羁縻抚州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所以，中共吹牛说邓小平在香港搞一国两制，什么发明什么，那是乱讲的。那么，中共这个掌政之后，他怎么统治新疆呢？就是您的标题，学习的历史。50年代到60年代呢，用的理由叫做反民族分裂，然后打击阶级敌人。他主要拿着打击阶级敌人。到70年代、80年代，基本沿用的口号。90年代之后呢，又有反恐事件爆。90年代到01年开始，又有反恐，所以讲什么呢？反极端宗教主义。到了这个反恐开始的时候呢，就反恐怖主义。当时我记得01年爆发911事件，02年中共就立刻丢出了这个四个团体的这清单呢，丢给美国，丢给联合国说，这四个我要大家认证他们是恐怖团体。就看了半天，最后呢，国际只认证了一个比较小的，然后另外三个呢，大家说这不是恐怖团体，只是少数民族分裂运动，所以你不能用反恐的名义去打击他们。那么中共的历史呢，就回到你这张图，你这张图是我看过王震最好的照片。
嗯，
你应该拿张的后来比较晚期的照片。
王震基本上被称作杀人如麻的大魔王，因为他在新疆哦，这个杀了很多人。
他有好几个名号，一个叫做胡子王，一个叫做杀人王，一个叫做阎罗王，反正总而言之跟杀人离不开关系。他是1949年带他的兵团呢进入新疆去的，然后进入新疆呢就叫做解放新疆，实际上是把新疆呢这个抓进来之后呢残酷的统治。当时他的头衔是新疆军区司令，当然也是新疆警备司令，同时是新疆军区的副司令员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这种比较罕见的，就司令员兼政委这种比较罕见，因为一般中国来说在军队当中这两个是分开来的，那么他这种情况特别呢就合一了。进去之后呢，因为很奇怪，这个人呢第一喜欢杀人，第二这个人对少数民族有一种很奇怪的仇恨，那么尤其对于这维族和对信回教的呢他特别不喜欢。请各位注意啊，中共对这种少数民族地区是比较在意的，所以中共每次派往这地方的干部呢都很不一样，要么就培养将来准备当接班人的，要么就是他手段残酷呢敢下杀手的。好，譬如说我们过去讲过胡锦涛，胡锦涛在西藏，你别看他平常当了总书记之后好像有点温吞水，他在西藏呢也是动手杀人。他不但动手杀人，在镇压西藏的时候他自己穿军服戴钢盔，然后站在很前面在那指挥，就这张照片才引起邓小平注意，说这家伙敢杀人，所以可以做我们党领导人。那么王震呢在新疆杀了过头了，所以当时呢被调回来。除了有这么多外号之外呢，中共后来这段我们等会再说了，我们先说他当时杀到什么地步。新疆当时人口1953年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呢，新疆大概360万人，维族人口大概在330左右，大概占90%还多一点点啊。那请各位记得的数字，王震杀到什么地步呢？一般来说呢大概不少于5%，大概呢10%少一点点，也就杀30几万，就是基本上杀维人，当然中间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好，那么这个当王震调回来之后呢，中央对于这新疆呢就有一个考量，说那这个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又跟其他地方接壤，在民国时代呢基本上很长时间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上，那后来呢是宋美龄去说服他，然后新疆才回到中华民国版图的。好了，那么这个王震调回来之后呢，中共用了几任人，现在叫陈全国，那上次不是上了那个制裁名单吗？上任叫王乐泉，王乐泉也是以刺杀出名啊，所以这些人都是中共有意这样去用的。好，那么除了杀人之外呢，中共要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最具体做法就是用中国古话来说叫移民实边，简单说就是把汉人呢大量移进去。 所以从1950年代开始移，现在到60、70年移到什么地步呢？新疆大概现在差不多是2000多万人，那我看到最大数字是2580万人，那比较小的数字大概是2300、2400左右，跟台湾差不多，多一点点。维吾人从全原来的90几%，现在掉到47%，大概掉到一半。汉人移民呢增加到了39%，将近40%，比文人少一点点。那人口结构变化是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变化，但是跟着真的重要就是当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汉人的生活方式跟维人不太一样，维人有些是游牧的，然后他们是这个基本上是养牛羊的多。汉人不是，汉人做从事制造业，然后种田了什么等等。汉人去了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土地这个经济开始之后呢，汉人开始圈地，之前呢是抢资源抢矿产，因为新疆的这个天然资源非常丰富，新疆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罕见的矿产，是这个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生产所必须的，包括什么这些我们说那种很稀有的金属在内呢，很多是新疆生产的。汉人除了掌握这些之外呢，特别掌握三项东西，一个是水，一个电，一个是瓦斯。所以你仔细看，我们当然今天的回头数呢比较清楚了，中共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也非常明显了，第一它有一个种族矛盾，第二它镇压宗教，第三呢想要消灭文化，第四消灭语言，第五呢消灭它生活方式。这些现象呢我们贵在讲西藏的时候就出现过，讲蒙古时候也出现过，已经搞到就是说把汉族的干部派到住到你家里去跟你同住，搞到这种地步，也就是根本就在家里监视你。所以这样结果就是民族矛盾一定是严重激化，你根本没有他没有暴乱你就先去镇压他，自然激发他的这个民族矛盾。在这个之前，当然新疆原来就很复杂的地方，原来历史上就是少数民族啊，然后这个多元种族的地方。所以清朝末年跟民国初年呢，当时一些跑出去，后来不是搞了东土耳其斯坦吗？东土耳其斯坦其实后来已经没有多大声势了，那后来为什么又闹起来呢？一方面是这些全世界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充实了他的力量，二方面就是他们回头去接触新疆的时候，新疆被中共镇压到受不了了，很多人逃出来，自然就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东土耳其斯坦运动呢现在重新死灰复燃的是这样来的。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见新疆问题呢，不单是一个中共统治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导致汉少冲突的这么一个现象，而新疆问题呢已经开始国际化。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国际上已经不少人在关注新疆问题，在帮新疆讲话。可是走到今天了，当然棉花事情一出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国际上一个燃烧的一个大的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新疆棉哦引发的这一个中国网军相关的义和团之乱呢，引发了美中的国际矛盾。那过去呢，新疆的议题哦血泪斑斑，长期以来是这一个北京当权跟新疆当地哦双方的长期的矛盾议题哦。那明老师，如今哦新疆的议题全面国际化，那在这一次的新疆棉的议题当中，延烧到全球的知名品牌、知名企业，然后延烧到中欧贸易协定可能喊卡，那也延烧到白宫跟这一个北京哦，那扩大相关的人权矛盾。
对，然后美国大概在几个礼拜就要发布中国人权报告，所以相信新疆呢又有新的篇章会出来。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中共在新疆的统治方式呢，已经把它从这个内部的问题呢扩大成一个国际问题。我就讲两件事情。一个是1997年2月5号有一个伊宁的游行，那当时也就是一些事件的游行，当地这些维吾尔人呢不满意汉人的做法，然后发生一些冲突，游行的人数呢据说是15000人上下，现场被抓然后被打死的大概是几百人，最后中共去清查所抓了8万人，15000游行就抓8万人，这是97年。09年呢，那就是反正我们记忆犹新了，乌鲁木齐有个75动乱，那么当时也是闹得比较大，那当时事情跟广东韶关的那个纺织工厂的那个维吾尔工人呢还有点关系，那反正最后呢中共也是略微镇压下去了。 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看在国际上为什么把它叫做种族灭绝啊？不是乱说的，是有指标的。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章程，叫《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公约》，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定义的：怎么叫灭绝种族呢？蓄意对于全部或者局部对一个国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啊，只要有一个就符合的。第一，系统性杀害这个团体的成员的。第二，使得这个团体成员在精神上或身体上遭受严重伤害的。第三，故意使得这个团体的成员呢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下消灭他全部或局部的生命的。第四，用强制的办法执行阻止该团体的这个成员生育的。第五，强迫移转或分离这个团体的儿童到另外团体去的。这些呢叫做种族灭绝。那新疆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过去已经陆续知道一些这个消息。前几年大家可能听说一件事情叫做求救信。
嗯，
当然不是，这很多人在国外，这妇女在买这品牌、这名牌衣服的时候，然后看看再找找，哎，突然这里面在发现里面有东西，拆开放在夹层里面放有求救信，看啊是用什么维吾尔人想要翻译出来说啊，原来是他这边受到迫害，他奴工什么等等，所以人权团体说这些事情啊都是这令人发指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新疆搞的再教育营，他说在教育里面对语言跟文化跟宗教进行清洗，也压迫伊斯兰人、强迫他们吃猪肉，强迫他们喝酒，唱共产党的革命歌曲，如果你不这样照做的话呢就被严厉惩罚，然后甚至强制分离孩童跟父母，然后有些女人呢被强迫进行绝育手术什么等等、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其实没有多久前吧，这个美国的一个DC 的一个智库呢叫新线战略跟政策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个人权报告，讲特别针对这新疆再教育营还有一大段话，他说新疆再教育营呢至少监禁了1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然后强暴、性虐待、剥削、公开羞辱等等，他对于所有前面讲的这个防止种族灭绝的条款呢全部违反了。而我们注意到就是其实川普跟拜登两个团队在选举的时候都讲过新疆出现种族灭绝现象，我们在节目上讲过，蓬佩奥公开讲过，然后布林肯上台之后呢也呼应，现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些议院呢，这个国会也好呢，议会也好呢，都已经公开承认说这是一个种族灭绝政策。好，那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外界把它视为种族灭绝，但中共视为什么呢？你们搞颜色革命。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叫颜色革命。
香港他也说颜色革命，每个地方他都说颜色革命。
所以颜色革命一句话讲完，就是想要动摇我中共统治的，通通叫做颜色革命。这样清楚了，对不对？
颜色革命。
对，您是颜色革命节目主持人，这就很准确了。好了，所以我刚刚正要讲香港，我就说大家看这个香港的事情，其实我们当年在新疆已经看过了，只是香港还没走到这么彻底，但是我们担心呢香港新疆化。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说香港的这些警察，我们说看起来不像香港警察，我说动作像武警，有没有？我不是讲过这句话吗？后来我们不讲了吗？我们小时候香港警察很大一批人，像包括像邓炳强这些人在新疆受过训，我们看过那照片，看过结业证书，看过这些东西。所以也就是说新疆这些残酷镇压呢跟香港的警察是有关系的，香港警察在那边练兵，练完兵之后回来对付香港，因为打人打习惯了，打不怕了。那么我们现在讲回说颜色革命，美国不是没有搞过颜色革命，美国在中东大中东地区是搞过大中东民主化革命，当然这个民主化革命后来被很多国家昵称为颜色革命。中共说美国在这边搞，你仔细看看美国呢大概还没有想搞，美国这样想搞呢恐怕不会那么少。那这话怎么来的呢？最早是3月25号北京日报呢他发了一篇文章说哦，美国这利用新疆搞颜色革命。这事情是当时美国前任的参谋长鲍威尔在当时在处理这个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些战术跟战场想定，其中有个上校参谋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如果中共反向介入的话我们要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一个假想推定，就是万一中共反向介入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利用新疆这问题呢去让中共制造内部麻烦让他不敢伸手，对，他只是个战略想定， 并没有说美国真想做这件事情，但现在光明，现在北京日报为了要说美国搞什么鬼呢，所以把它摘个帽子下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看了大概已经五六天了，目前还没有升温，我们要看会不会升温。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如果一开头讲这些现象呢，我们把它串起来看，我们发现非常奇怪。二十二号是国际的这些在这个进行制裁，然后二四二五呢，中共的媒体了官媒大量铺天盖地出来反攻，所以掀起上很有系统的民族主义的动员。当然现在有点火烧过头，所以现在要降温。你看到胡锡进出来降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注意到就是王丹呢，就是民运的这领袖呢，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讨论的事情，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我帮他重述一下。他说中共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么一场大规模有系统民族主义动员呢，看起来有五个原因。第一呢，因为中共建党百年，他需要合法性。第二呢，习近平要连任，他必须要一些这个借口，必须要一些这个理由去连任。现在掀起全世界来反对来围堵中共，然后这个习近平强力对付回去，且显示习近平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对于他连任呢应该是有帮助。第三是内循环呢，被迫自力更生嘛。自力更生的话，如果大家都去买外国品牌，这样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这样子呢，去反外国企业、外国的这个大公司之后呢，扶植本土企业会比较有帮助。然后最后这样可以转移大家经常的困境啊。这是他注意到的几点。最后提点，他说可能跟台湾有关系。他说一旦要处理台湾问题，要用民族主义动员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所以他拿这个来练兵。这些想法呢跟我的想法其实相当接近，我也担心说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动员的测试，所以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第四次台海危机有点接上了。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中共的动向，看看呢中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寻常动作，我们台湾人呢必须提高警惕。
好，那承恩，国际间对于习近平会不会冒险攻台哦，确实是越来越有高度戒备。
对，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再三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磐石，而且最近呢伯琉的总统访问台湾，而且美国驻伯琉大使也跟着来。那么这件事情被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说呢，这个就表示说拜登会继续延续川普时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对于美台之间的关系的那个非官方的这个限制呢，现在是完全不管了，完全就是摆明了，就是说美台之间有官方的接触。而且呢，现在就是金融时报不但注意到，今天还注意到说其实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日益的上升。那么当然就跟明老师刚刚所说的，跟这个习近平个人想要连任并且要达到这个历史的定位，然后做这个他连任正当性的这个有关系。好，然后呢，当然虽然美国非常的忧虑，但是台湾的安全官员说其实现在并没有迹象说中国即将要做大规模的登陆战争。另外相关重要新闻是这件事情，是季星级接受了英国前外相 杭特的访问，在这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直播，其实录影带都在上面，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我们今天稍微仔细的来谈这件事情。他说呢，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跟对抗是不好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好像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事情可能呢长期的对抗两个强权可能会解决一些及时的当前的问题，但是终究是免不了一战的。而且呢，现在如果像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开战的话，以现在武器的装备，以现在科技的能力，会更为危险。他讲这个话题呢，有几个假设。他的前提是说，中国不断的越来越强大，而且未来十年内呢，可能取代美国的最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国力一直在下滑。但是他也说呢，中国其实并无意取代美国，或是中国也无意统治世界，只是要保有自己的政治体制。他心中的蓝图是说，美国跟中国就国际秩序能不能达成协议，然后呢大家和平不要打仗，但是各自保有自己的政治体制，行不行呢？那么这个其实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一个过去的想法，就是中国还和平崛起。那我们现在用两个实例来看，中国是不是无意统治世界，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就世界秩序可以达成协议。第一件事是北韩，北韩在22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叫他的对外联络部长叫宋涛去跟北韩的大使见面， 两个人说呢，中朝关系是非常坚固，坚若磐石，而且呢，北韩盛赞中国成功抗疫，成功脱贫，全国达成小康世界。然后习近平说呢，目前呢，百年变局跟世界疫情叠加作用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中朝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并且对韩半岛的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向呢，要掌握方向。然后呢，很明显的，中国在拉拢北韩，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美国如果要解决北韩的核问题的话，需要他中国，他告诉北韩，美国说你需要我，你不可以没有我，所以他在抬高跟美国来往的筹码。所以在这件事情22号之后，26号。北韩就发布发射了这个新型的一个战术导弹，虽然是短程的，但是针对美韩的军演呢，就发布了导弹，并且在中朝中社那边发布新闻，还发布照片。他也就是说，这是北韩的自卫权利，并且呢，对于这个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的生存问题。所以呢，他就明白的就向拜登政府呛声，但是拜登是说呢，这是违反联合国协议，并且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延迟。继续延任了这个对于韩国制裁、北韩制裁的这个委员会的任期。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同时呢，厮杀到金融战场上，特别是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遭受到全面的血洗哦，而且这一轮的风暴从这一个中概股烧到避险基金，烧到瑞士信贷、野村跟高盛哦，那这个伟杰，事实上哦，这一回合的这一个避险基金哦，那它叫做 Archegos。好，他呢，事实上是这一个出身哦，老虎那个 Tiger Asia 的基金经理人，韩一的基金经理人哦，操作的家族基金。
对。
但是呢，他本来持有一大堆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比方说百度啊、腾讯音乐啊这一些标的。
对。
现在呢，遭受到超级金融风暴。
没有错，我想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冲基金它所遭受到的一个危机哦，最主要有一个环境，就是这一次在美国证管会的这个外国公司责任法已经在过去这一个月陆续的发酵，所以呢它造成了一个环境，就是说中概股其实股价是普遍性的一个下跌。那么再加上它在这个操作 AlphaGo 的这个基金的时候，它是使用重仓操作，而且是扩大杠杆。那么再加上它其中有一档重仓操作的持股是 Viacom CBS， 也就是派拉蒙影业的母公司，它刚好在股价最高点的时候要进行这个现金增资，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可转债的发行，那么严重的影响到它的股价表现。从这一件事情开始，引发了整个 AlphaGo 的基金开始出现重仓的一个危机。事实上，在事情发生之前，包含高盛，包含像是 Morgan Stanley， 其实早就已经有电话会议说我们要不要先跑。但是很可惜哦，发生事情的这个时候呢，是来得非常的快，所以出现了这个各自为政的一个状况。那高盛跟 Morgan Stanley 就在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重仓的砍掉了这个所谓的 AlphaGo 的一些相关的基金。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在全球的整个银行业当中预估的亏损是有将近来到了60亿美元。那么包含像是瑞士信贷这个第一季他们公布，就是说第一季的业绩会遭受到严重的影响，现在目前保守预估是10亿美金，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理清之后，可能预估最大会亏损到40亿美金。那么野村证券是已经预估说，我就是要亏掉20亿美金的一个亏损哦。那Morgan Stanley 跟高盛呢，都表示说我已经提前砍仓，所以基本上对我的影响是没有很大的。那我们就看到，其实，在最近的整个美国的上市公司当中的一个中概股，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BO Huang 他所持有的这个基金出现了一些这个断头的一个危机，那遭受到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证券单位追缴保证金。那么这一次大家其实会想说，为什么他会让他的融资杠杆做到这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券商在过去这个帮他乘坐的这一些标的当中，是利用了一个杠杆型的交易，他让他持有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但是呢，他不用利用现金交易，也不用实际上持有证券，那所以去利用这个公司资产的交换，所以才造成这一次的一个 杠杆至少500亿美元的一个状况，所以高盛在昨天的一个股价是重挫了6%，那么在波段上面也是相对比较出现转弱的一个发展。那么野村控股呢，其实在昨天的盘中就已经跌了16%，今天在亚洲盘交易的时候继续下跌3%，所以其实波段上面也是跌了将近快20%。
哎，这种大型金融股突然杀一两成，很恐怖哦。
没有错，因为它是日本最大的，那欧洲最大就瑞士信贷，盘中呢昨天在交易的时候也重挫了12%以上，那相信今天在这个交易时间应该还是会持续的重挫，
所以我再还原一次地雷的炸法啊。地雷一开始炸的叫做中概股，所以百度啊、爱奇艺啊全面重挫，然后就炸到避险基金。这一个避险基金固然是个家族基金了，可是它叫做 Archegos， 它呢基本上杠杆操作了庞大的部位，
没错。
然后继续炸，就炸到野村，炸到瑞士信贷。那下一轮还会炸谁不知道，可是这感觉是一个连环炸。
没有错，因为就目前看起来，在整个股票的部分，不是只有中概股，现在有一些比较偏这个现金增资需求比较大的，包括像是 VRCOM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派拉蒙营业的母公司，其实在昨天也再跌了7%。这一个礼拜当中，基本上它就从100跌到40块，超过腰斩的一个跌幅。那当然，这中间我们要考虑到它是有现金增资的一个影响了哈。那不过这个砍仓的影响是还蛮重要的。
一个礼拜从100杀到40块哟，
对，
打4折
对，
很恐怖嘞。
那另外还有一档就是 Discovery 哈，那这个昨天的盘中是跌了2%，不过这五天以来是从78块跌到34.6，也是腰斩的一个行情。这一个礼拜当中就发生的事情，那另外在百度的部分，我们昨天有帮大家做追踪了，那昨天晚上这持续的再跌了4%，波段呢是从354跌到了175，同样是腰斩的一个状况。那么还影响到的是今天早上雅股交易的美团，其实在波段上面是接近腰斩的一个跌幅，不过呢在盘中是受到了这个百度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了恒生指数盘中的一个表现。另外在爱奇艺的部分，爱奇艺是在昨天晚上交易的时候再跌5%，那波段是从29跌到15，那这是腰斩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波跌最重的就是这个跟谁学，昨天晚上再跌18%，那么波段上面从46块跌到25块，这个也是一个礼拜当中的跌幅。另外在唯品会的部分，昨天晚上再跌8%，那么跌8%之后呢，基本上的波段也是一个礼拜当中出现超过腰斩的一个行情哦。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在整个中概股的部分是出现全面性的一个学习。那回过头来呢，在金融战之余，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的一些相关内政经济的部分。拜登预估说在这个礼拜就要公布新的一个振兴计划，包含像是第一阶段有国内的基础建设，也就是3兆左右的一个大基建的计划。另外在4月份有一些儿童相关的医疗政策要推出。那么在接下来他们还是要去挑战，就是说有没有机会来征税，因为扩大纾困案的内容它必须要用钱，所以在征税的部分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去进行这个要挟。不过这应该是在这个下半年之后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说让拜登可以征税成功，那么对于以标普500大企业来说，它的平均获利基本上就是打9折开始起算，所以确定征税不只会影响到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股市未来的表现。
好，那已经刚刚讲到的是拜登的重大政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另外一个拜登的核心政策是延续川普的美国制造，那特别是半导体的美国制造， Intel 是重要指标。
是，我们都看到了新闻啊，说那个 Intel 要砸200亿美金啊，大举进军晶圆代工市场。那如果说这个新闻呢早20年前发生的话，那台湾人大概会吓死，想说台积电要完蛋了。那还好，这个新闻是现在发生，晚了20年以后，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是说 Intel 是不是疯了？Intel 是不是要完蛋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那个策略大师 Michael Porter 曾经说过。说策略的本质，就策略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不做什么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这句话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择不做某些事情呢，目的是要专注在自己擅长的产品。那在这个专注在自己擅长的产品上面呢，最好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就是 Intel 本身。Intel 是在1968年成立的，然后在整个1970年代呢 ，Intel 的主力产品就是 DRAM。在那个时代呢，大家想到 DRAM 就想到 Intel， 讲到 Intel 就讲到 DRAM。可是到了1980年代初期呢，因为受到日本的半导产 半导体产业的那个竞争。那这时候 Intel 就是市占率一直下降，一直下降。结果他们的几个创办人、哦、那几个人都是伟人、哦、包含那个摩尔定律的摩尔、还有那个IC 的发明人之一 Noyce， 还有那个 Andy Grove， 他们几个人开会以后呢，就毅然决然决定要退出 DRAM 市场。然后他们退出 DRAM 市场以后呢，他们就专注在 CPU 的上面。哦，那后来我们大家记得的就是那个Intel 好像就在做 CPU 的，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说以前 Intel 其实是在做 DRAM 的。那事实上它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 DRAM 的市场，所以他们才可以在在那个 CPU 的市场上得到这么大的成功。哦，那这句话哈，就是说选择不做某些事情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哦，就是不要跟自己的客户竞争。哦，那这方面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呢，就是那个
台积电、
台积电一开始他就讲好了、就是说、我只做晶圆代工，我绝对不会自己、去设计 IC， 自己生产，自己制造，用自己的品牌去卖、所以像 AMD、像 NVIDIA、现在都是、台积电的中大客户，他们很放心的把他们设计的 IC 交给台积电去生产、因为他们知道台积电永远不会变成他们的竞争对手、可是相对的呢，他们会不会把他们的设计图拿去给 Intel 做生产、不可能、因为那个 AMD 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 Intel、NVIDIA 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就是 Intel， 然后甚至于高通它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 Intel、那 高通比较特别了，就是说、那个 Intel 受到高通的竞争，那 Intel 已经在去年的12月它宣布它要退出那个、手机的 modem 的市场、所以高通是比较有可能把它的设计图交给 Intel 做生产的、那其他的公司都不可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几家那个重大的 Intel 的竞争对手，像 AMD、NVIDIA、还有台积电，他们都跟台湾人有关、那两个现在几个 CEO
都是台湾人，
对，
而且都出生台南
对，很巧、那个台积电当然就是台湾的公司、所以那个以前我们台湾人觉得说在那个科技里面都是小弟、现在台湾人觉得哇，自己好像走路都有风的那种感觉、那 Intel 它有多糟糕呢、它现在是新的客户不来、然后旧的客户要走、以前 Google、 Amazon 和 Microsoft 都是 Intel 的很大的客户、结果他们最近都决定他自己要设计 IC、自己设计 CPU， 那 Apple 也是一样，他也决定说要自己设计 iMac 所使用的 CPU、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就是因为现在下单给台积电非常容易，然后他们要拿到设计图呢也没那么难、他们可以直接跟 ARM 这种公司直接拿到设计图、然后改一改，然后就交给台积电去做生产、所以对于那个 Intel 来讲，他事实上他目前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他什么都想做，这样他可能会死得非常惨、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舍不得放弃的话，他们不如就学着宏基集团跟华硕集团、他们把品牌跟代工这部分把它分开来，这还有希望。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北京对外的扩张、不仅仅是在金融市场上面、川普过去的政策被延续下来，下架在美挂牌的中概股，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在印太，特别是印度的态度，这一次美印的联合军演也是为了围堵中国。
对，我们看到这个美中的高层、在阿拉斯加对话不欢而散之后、我们看到这几天你看到解放军的军机对台步步进逼、那美国的部分先前除了美日的联合军演，其实现在这两天跟印度之间也再度在印度洋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啊、这一场军演这个叫做 Pass Access 啊、就是这个有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啊、那跟这个印度的海军，特别是他有一艘叫Shivalik 啊、这个新型的逆中的一个巡防舰也参演，那加上这个美国授给印度的这个 P8I 的反潜机构、在进行一个海空的一个监控跟空中拦截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海上军演、那这个军演当然这个时间点、我们观察就是说，事实上去年、美日印澳四国、澳洲首度参加的这一场这个四国联合军演，其实去年11月才举行，到现在其实也不过才3-4个月、那样子的马拉巴尔军演过去是一年一度，那今年原本应该也是可能下半年会举行，但是你看到美印、就先携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当然背后当然是剑指中国。除此之外，其实 非常特殊的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其实3月19号、22号，其实美日法加上比利时，其实在这个中东这阿曼湾这个地方，特别是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已经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一个联合军演。那这些海上军演的兵力可能会逐步往东推，因为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一场美印联合军演之后，这些参演的这个兵力会在大概4月4号到4月9号会有一场，就是去年的马拉巴尔美日印澳四国之外，另外今年更特殊的就是加入法国。法国我刚刚讲的，除了他的这个我们观察这个戴高乐号航母会不会可能也东进到印度洋参演这个军演之外，目前确定的是这一场军演反而是由法国来主导，法国有一艘这个叫佩鲁兹号的这个重型巡洋舰会主导这一次美日印澳总共加起来五国的部分来在印度洋军演。接下来四月绝对在印度洋甚至整个南海整个印太地区会非常的热闹。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四月九号可能这个美日印澳法五国联合军演结束之后，这个日本的首相菅义伟马上在四月九号就要在华府跟这一个拜登进行所谓的美日高峰的一个对谈，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说这个如果我们不要去看中间，其实1月20号美国政府已经换人了，但是你从去年相关在印度洋、在南海、在台海周边的相关的各国的军演连续接续下来，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联合在包围中国的一个态势，完全没有受到华府换人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前国防部长这个盖茨才会讲说，这个拜登的对中政策看起来基本上在军事上来说是跟川普几乎是一致的，也只有中共才可以让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难得在这个对中的政策上面有共识。那除此之外，这两天我们观察到这伯琉的总统来台湾访问，那当伯琉的一个战略地位是不是也跟着提升，特别是背后有美国当然在支持的一个影子。那当然伯琉二战后是由美国托管，1994年才独立，但是伯琉近期来讲也获得美国的一个战略上的高度重视。过去来讲，当然因为它位处第二岛链，那离台湾将近还有2300公里之远，那美国本来在上面是没有驻军，但是美伯之间有一个联合自由协议协约，就是说伯琉上面没有驻军，但是它的国防本来完全都是由美军来负责。那去年这一个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访问伯琉之后，这个伯琉政府是大力邀请美军去那边打造新的美军基地，也欢迎美军去驻军，那所以等于伯琉他也相对来讲他也希望提升在印太战略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观察，因为他在这个菲律宾东面还有大概1500公里之远，那当然相较于这个台湾来讲，台湾是在一个第一岛链的战略核心。不过伯琉受到美军的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南太平洋，基本上在那个位置，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海岸巡逻防队的相关舰艇，其实近期已经频频造访伯琉，等于说在对付中国的海上民兵跟南海，南太平洋的扩军行动来讲，已经有所应。从这个除此之外，其实伯琉上面的机场也是美国空军过去其实几个月来不断在演练一个叫 ACE 弹性的一个战略部署调整，就是说他把所有太平洋所有小岛上面能够用的机场全部当成是一个美军分散跟集中的备降场。所以伯琉未来可能美国空军这个譬如说他的一个转场或进驻的可能性非常高。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射程虽然这一个离中国大陆可能还有2000公里之远，那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射程可能没有办法直抵，不过如果美国未来在伯琉部署所谓的这个中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有5000公里之远，基本上还是可以涵盖中国。最后中国最近反应当然也非常激烈，除了外交上的战狼的这些不断的叫骂之外，这两天他在一个叫这个西部，可我研判应该是西部战区的雪域高原，那在一个极端天候之下也对外展示竖起所谓的东风31AG，那先前其实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几天，他就一次竖起7枚东风31AG， 他的射程可以远达 1.1 万公里，同时至少可以搭载3枚的 MIRV 的这个核弹头，这个分导弹头，那能够袭击美国本土。所以军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也动作频频，对美日台共同在进行威吓。
好，那我请教福德桥，这一次，美日高峰会，在美国内部，这一个外界观察的是日本未来如何合作联合抗中。
对，因为其实在日本在2000年之前，它的一个国策简单用两句话来形容，第一个就是经济靠中国国家安全保障靠美国，用这样的方式在走。但是呢，从2008年开始，安倍开始就发现一件事情，靠中国的经济其实不是非常稳定的一件事情。那而且呢，大家可以仔细看到最近，自民党内的亲中派二阶俊博的声音越来越小。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日本他们整个会发现一件事情，现在如果不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择好，不管是安保也好，经济也好，其实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现在就是美国跟日本其实是中国的第一跟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然后呢，美国呢，它其实它的一个贸易伙伴里面，中国占了第一位，日本占了第四位，而日本它本身又是中国跟美国，对他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决定。那当中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点。第一个呢，3月26号，布林肯来到东京的时候，他曾经邀集了日本商工会议的一个会长，叫做山村民夫，还有乐天的山木谷浩史呢，开了一个所谓的视讯会议，也就是跟他们讲，美国接下来要跟你做一个经济合作。那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这个有多重要？因为在日本总共有124万家的中小企业，其实全部都是归在这个商工会议所里面。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三菱电机他们现在也开始成立了一个对策委员会。为什么呢？因为三菱电机它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主轴，一个是宇航，另外一个是等于说国家安全保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战略。那当中呢，他跟美国合作占了9%，跟中国合作占了12%，他现在也要准备调整这样的一个整个战略。那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呢，4月9号，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那个拜登呢要跟菅义伟两边要会谈。那两边要会谈呢，其实对菅义伟来说，这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必须要带伴手礼。什么样伴手礼回来？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第二个新疆问题，他必须要把它带回来。那因为是这样的状况里面，过去菅义伟他一直在就是安倍内阁里面是负责内政的。那因为他负责内政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呢他在昨天的时候跟安倍见面，花了50分钟讨论这所有的内容。他讨论的内容里面，其实最主要也就是要针对目前这个东亚的这个整个就是军力平衡能够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跟拜登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磋商。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订阅突破79万人了，欢迎大家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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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分享订阅跟追踪，我们要冲80万整数关卡，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推特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谢谢。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